个讲座，所以还是比较的开心。因为自从进入在线之后，非常好的一些新媒体的教学方式，比如说这种在线的方式，一开始我个人也比较排斥，我总觉得一个人在一个录音室里面，四周无人，对着镜头一个人自嗨，这种感觉特别的变态。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对学生特别的好，因为大家可以把一些内容反复听，包括我们在线的一些课程，很多同学买了这里的课之后，他发现跟面授比的话，确实还是有一些优势。有课程可以反复听，也可以按暂停，不懂的地方可以回去再听。那么还有我们老师都会留微博，比如说我的微博现在在全国我的教育微博排名我已经排到了整个，因为我在南昌，江西省排到全省的第二。叫是年度什么最受关注微博，每次说到我脸都会红，但确实是事实。那就是因为我持续的在微博上给大家发布了一些关于考研英语的一些东西。那最诡异的就是在前年，在考试之前的2个多月的时间，我发了条微博，结果作文题就是我的。那更奇怪的是今年考试之前，有图有真相，大家自己去看我的微博，朱威老师搜索朱威老师就可以，发现。在考试之前的1个多小时，我写了4个作文题，结果其中第三个就是大作文。那么，所以今天借此机会，我想毫无保留地跟大家谈一谈，我怎么做到的？其实不难，我倒觉得如果给大家一些时间去研究考试，大家也可以做到。所以今天的讲座，我不想像一些传统讲座一样讲一些没很不实用、很空洞的东西，讲一些什么，比如怎么考试啊，怎么你要加油，你要奋斗啊，你要会自嗨啊，你要像葫芦娃一样会吐火啊。讲一些很变态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奇怪，所以我想讲一些很实用的。我想讲一讲我这样一个过来人，我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把时间拨到2005年，我是怎么准备研究生考试的。当年我的研究生考试的英语考的是86分，大家可能对这个分没什么概念。当年我记得我在 BBS 上查全国最高分，查到比我高的只有东南大学有个学生考了89，当年没有90分以上的，在网上没听到。我是2005年考的研究生，2005年那一套试卷是公认的近10年难度。我不敢说排第一吧，第二是应该排得到的。最难的大家应该知道是2009年那套卷子，所以分数线比较低。所以这么长时间下来，我自己回头去想我那段考研时光，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启动方案，就是我当年在大概离考研还有10个月，一年左右，我自己制定的一个方案。我也是这么实践的，所以我最后考了一个这样很不错的分数。当然了，我个人有一些东西还不太值得去推广。比如我教大家最后3个月我通宵，那也是事实。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报纸叫《江西晨报》，也报道了我的事情。因为当年我英语是第一，我总分还是第一，所以当时我在考的时候，我整个最后3个月的时间都在通宵看书，我觉得书看不完了，我白天就睡觉，白天效率低。最后的结果是确实还不错。那当然了，我希望大家不要像我当年那样的一个备考方案，我觉得很不科学，大家还是应该提前开备。好一些，所以我今天把这些东西全部整理成了这70多张 PPT，分上下两集，因为我们在线的这个空间没有那么大，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第一个 PPT。待会讲完之后，中间我会有个停顿，我会退出来，把下一个 PPT 导出来，所以会有一个下课显示出来。我很害怕跑了啊，以为下课了，别急，有2份 PPT 啊。那来看一看当年我是怎么做的，怎么考到这样一个分数。那么加上在新东方6年的教学，确实我自己总结出了一套东西，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首先第一块是词汇，我想多一点跟大家聊，从词汇讲到阅读，讲到作文，基本上这3块抓住了考研英语考的70分以上不是问题。刚刚有同学看到目标是60分，我觉得你太猥琐了，你才60分，这目标太猥琐了，你明白吗？你不要那么低的要求，高一点。那么第一步要，但是注意的单词不是背的，这是一个重大误区。今年我刚刚录了一门课，叫练练有词，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上了这个课，上了这个课的同学可以冒个泡，可以真实的告诉一下我，你上完这个课的感受。我觉得我当时讲了2句话，我希望同学都听到心里面去。第一句话叫做"单词不是背的"，单词背了一定会忘。你用这么多年的时间在实践一个真理，就是单词背了一定会忘，对不对？你反复的还在背，然后又忘，你在不断的去检验这个事实。那单词是怎么样可以记住呢？单词是用出来的。大家回忆一下中文，中文是怎么记住单词的？你肯定不是背吧？你背过汉语词典吗？你从小学到大学，你买过一本汉语词典或者中文词典背过吗？你要敢说你背过，马上拖出去鞭尸，不可能的。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无非是平时说说中文，听别人说说中文，看看中文电视连续剧，《封神榜》也好，《宫》也好，《那些年追过的女孩》也好，《凤凰传奇》的歌也好，反正你听到了很多东西，或猥琐，或高雅，但是你由于天天接触中文，导致的结果就是你记住了这里的一些表达方法和表达方案。比如说，告诉你一个中文字叫"靠"，你想到的是什么？倚靠，等于一个中文单词叫"靠"的话，对不对？所以当你说我靠的时候，老外说不定靠着墙上去，好了，我来靠， 这就有问题。所以它必须有语境，所以单词不是靠背的，单词是靠放在英文里面的。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请记住我说的这句话，叫做，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句话，叫 Miracles are what happen when you get out of the way of yourself。 奇迹什么时候会发生？有的模式中跳出来的时候，叫 Get out of the way of yourself。 你要从自己跳出来，你才有机会。所以大家去想想怎么去记单词，来，我来分享一下我讲的一些方法。忘记这两个字必须正视它，那怎么可以记住？其实是放在应用里面。比如说我举一道题目，大家可以看到，大家看到我的 PPT 吧，都忘问了，讲嗨了啊，我在这边自嗨。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 PPT 啊？ PPT 当中大家看到有一些非常清晰的一些英文的一些词汇和一些题目，这都是过时的题，老题，它会考单词辨析。大家可不要小看这种老题，它里面有很多都是考研历年的核心词汇，它会反复出现。比如大家看这道题目叫 The Oppressed， 什么 Freedom， The Oppressed， 大家看这个词跟 Press 叫压迫，对吧，这个都比较简单一些。 Freedom 这个词叫自由，叫被压迫者自由，肯定动词，如果让你填中文需要呗，叫被压迫者需要自由，对不对？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时候三个词都是需要，你背单词这么多年你在背，你不是很悲剧吗？你背了也没用啊。要求 require demand 要求 request 请求要求，选哪个？鬼才知道。所以大家会发现你光背单词没有用，英语一辈子学不好，你要去查它的什么，它的语境和感觉，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查一查他们的英文解释。所以我个人认为，所有你身边买过的单词书你都可以把它扔掉，从今天开始你只需要去网上下一个，或者买一个纸质的也可以，叫做柯林斯词典，柯南的柯，树林的林，斯就是斯大林的斯，叫柯林斯词典，你去网上搜，它里面有非常好的中英文双语的解释，可以让你清楚的知道这个词的应用得放在什么场景。对，柯林斯词典，我们的接待英子同学特别靠谱啊。这个字典其实很多学英语的同学都在用。那比如说大家看到这里面的解释，我把它摘下来，你看第一个词叫 require， 我简单的摘了一下，它叫做 ask for something firmly， 大家看 firmly 叫坚定的，坚定的提要求，答案肯定选 A 了，为什么？被压迫者需要自由，这种情感肯定很强烈，强烈的需要自由，就是所以叫 ask for something firmly， 对不对？demand， 大家看这个词，它的解释，当主语出现的那一刻，你就知道它不可能是正确答案。The ruler sets a rule， 叫统治阶级设置一个规则。好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nobody would refute it， 叫没有这样一个期待，没有人会拒绝它。refute 叫反驳，主语是 ruler， 所以 demand， 统治者设定要求，不许有人去拒绝，就证明这个词的主语只能是一个。什么方？主动方，压迫别人的那一方，明白了吧？叫他命令，他要求，毋庸置疑。而我们的主语题目是 the oppressed， 不靠谱，被压迫者，所以不对。再看最后一个 request， 叫 ask politely， polite 叫礼貌的，叫很礼貌的提出要求，绝对不靠谱。为什么？被压迫者他的情感已经非常消极了，他要自由，你居然选的答案是 request， 叫请求，撒娇，你放我出去了，求你，你放我出去了。别人觉得你很猥琐很奇怪，所以这个答案就很不靠谱。所以大家会看到整个三个出来之后，你看完英文解释没你想的那么难。我举一本字典的例子，大家看，有一本我们目前背过的所有单词当中最厚的一本字典，应该叫牛津大词典吧，牛津词典，牛津高阶的第八版，大家看看它多厚，它里面有单词68000个。你说这样的字典你买来之后只有什么作用？我告诉你，只有一个作用，防身的，你就用来防身，晚上带出门没东西砸可以把它砸出去，没什么别的作用啊。但其实你去翻一翻后面的 epilogue 后记当中有一段话特别棒，他说我们68000个这本字典当中用来用英文解释英文的，用英文来解释英文的，解释这68000个单词的英文单词只有多少个？只有不到8000个，7000多个。而咱们考研英语的单词量要求恰恰是官方说的大纲是5600左右，对不对？5500多个单词，去年加了一些，接近5600。那加上历年的超纲词，如果从96年一直算到现在，我们用一个软件叫词频统计软件，统计完之后发现，考研这么多年考过的单词实际已经超过了6900，快达7000了。也就是说，柯林斯词典也好，牛津大词典也好，牛津高阶也好，里面用来解释英文的单词一共也就7000个，正好是考研需要考的东西。你这7000个单词学好了，英语就学到家，在任何考试都不会有问题。其实包括我们有些传闻，像托福、像 GRE， 听说单词要10000多、20000多，都扯淡的。我告诉你。因为我们在美国 ETS 考试中心接受培训的时候，我们一些培训师过去，你会发现里面的评审专家，全世界，他就直接培训的时候告诉我们所有的讲师，真正跟考试有关的只有5个是用来恐吓你的，放在阅读里面吓你的，它跟考试做题根本没有关系。如果你们平常按照我后面待会讲座的内容， 你去做阅读的精读，你就会发现最后五道选择题用来成为答案的信息和你在文中看到的大量的难度偏高的单词都没有丝毫关系。甚至我可以这么说，你只要抓住一个单词的前缀，知道这个单词的情感是积极还是消极，你基本就知道这个词它的答案可以选出来。因为西方人说话就两种情感，要么积极要么消极。比如大家看这里的词 demand， 我刚刚说是统治阶级强烈命令，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一种消极的情感，大家看就有一个前缀叫 de， 你看到没有 demand 向下，它的情感就比较的极端。实质是实际加应用，你确实在记。市面上出的所有单词书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它只关注什么？只关注记，你记完之后最后还是会忘，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怎么不忘？靠这个，靠用。所以我测试一个人英语好不好太简单了，五分钟都不要。我会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同学你背一段话给我听，你就背一背目前你能背的最长的英文文章有多长。有些同学憋了半天就两个单词，我只会背一句话最熟， Oh yeah check it out， 还有什么？还有同学更恶心叫 fuck you， 别的都不会。你像这样的话英语等于没学，你不会用啊。所以各位来我们看一看应用。刚刚跟你们讲过柯林斯词典也好，什么都好，你看看查字典的时候它的好处。比如大家看你在 Google 都可以，在 Google 输入一个单词叫麻将，中国人打麻将这个叫 mahjong，这个词已经写入了这个牛津韦氏都写进去了，对吧？因为中国人反复用了，包括我们学过一个词叫给力，叫 giveable 也写进去了，因为你反复在使用了。哎，大家输入麻将之后，你看 Google 上的英文解释，也许你看不清，我读给你听一下。他说 ，Mahjong is a game 是一种游戏 ，that originated in China 源自于中国 ，commonly played by four players 一般由四个人玩。你看还打个括弧补充说明 ，with some three player。Variations found in Korea and Japan， 在韩国和日本也有三个人玩的模式。哎，大家看，清晰明了，简单大方。所以当你天天这么读东西的时候，你时间久了有一个什么好处？你的英语会建立一个非常好的概念，这就是优点。所以大家再看看，比如说我们说今年我录的这个课程，我自己真是我不夸张，我在新东方教书快七年了，这六七年下来之后啊，我个人没有一门课让我自己这么满意，就是2014年的这个练练有词。在所有的这个全程课里面，只要是你上的是全程班都有我这门课。大家可以在下了课之后去我的微博看看我的一个详细介绍，我的微博叫朱威老师，我不记得我刚刚有没有讲老年痴呆了啊，忘了刚刚有没有讲过。在我的微博里你点开链接的话，你就可以去看到这个课程，我有一个介绍怎么上，然后他又在选个单词，每年就这么反复考反复考反复考，他就那几个用法，你熟悉了之后考试不会有问题的啊，对吧？所以大家会发现我就这么去讲课，大家想想看，我这么备课我需要多少时间？我雇了30个助教，关起门来几个月时间帮我就是做切片。比如说这个助教大纲5000个字，每人分500个，开始找，在历年真题里找，一个个的找，用法在哪里，哪一年出现，全部给它剪出来。剪出来之后你看，比如说97年就出现 value 这个词，有这样一句话叫做 being friendly is a virtue， 是这样一种叫友好是一种美德 thatMany Americans value highly， 很多美国人很重视。你会发现你一辈子背 value 有个屁用，为什么？你 value 背了半天它叫价值，但各位同学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发现它做动词是什么意思啊？叫重视。这才是考试的重点考法，叫 Many Americans value highly， 很多美国人很重视，很喜欢，很重视。重视什么？重视友好。友好是一种美国人很重视的美德， and 邻居和陌生人那边也得到礼貌的回应。所以大家看这个句子打壳了，再看2004年考 value 的名词，你以为你认识了，有屁用，也不认识。为什么？大家看这个短语叫 Americans today don't buy value on intellect， 叫 place a very high value， 叫把高价值放在一个东西的头上，潜台词依旧是重视。说今天的美国人不重视人才的，人才叫 intellect。 所以大家看这都是考试的用法，你不去了解它，你根本反应不过来，你头会晕。所以单词不是靠背的，靠什么？各位，靠用。所以我在这里布置一个任务给大家，大家记住我的一句话，就是你在做任何的英语学习过程当中，你背单词一定要配合背个例句。你不要觉得这过程可以告诉你，你把单词背了的同时，你再去你积累一段时间之后，你不要多，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回头再看，你脑子里有好多英文句子的积累，你的英语水平提高会非常的快。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什么，一个人在学武功之前绝对不应该直接先去到位起题目先做阅读。你说老师我现在开始做多少篇阅读，没用的，今天状态好，5个题目全对，好兴奋，发现5个只对了1个，结果还怪那帮女朋友玩得太嗨了。所以大家会发现这都是有问题的，你在不断的实践一些错误的方法。 你没有提高，你在反复。所以中国人天天练阅读，练到最后死的还是很惨，还是错的一塌糊涂。不要这么去做。做完阅读之后应该干嘛？一句一句的去查里面的单词有什么例句，去背诵模仿，然后最后一步写作文。拿这个，比如说今天学了个单语叫 clarify something， 诸位讲的叫很重视什么东西，把它背下来，拿去用，写就会提高。但是记住我这句话，你每天背一个句子，比你每天背100个单词有用。就从考研阅读开始吧，就每天做完一篇阅读之后，去里面挑个2到3句看得顺眼的句子背下来，然后写作文，用这个短语模仿，好的不得了，就是这个过程。那么大家往下看，接下来我就顺着这个话讲吧。阅读，那阅读可是大头啊，不管是英语一还是英语二，你看分值40+10呢，传统阅读40分，新题型10分，这个部分怎么抓住呢？大家看一看，3件事，你们只需要做3件事就可以了。第一个叫复习方向，第二个叫情形真题，第三个叫最后操练。这么讲没用，大家听不懂的，我们直接看。第一个叫复习方向，那么1到5月份，大家看，现在已经3月份了。那么从1到5月份需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难，事情很少。96年到03年的英语一的真题，各位听清楚了，不管你考的是专硕还是学硕，请你们看到我今天这句话，先把96到03的你先过了，把96到03的精读给做完。怎么精读？来，我教你，你就按我的做，请相信我的专业性。这位姓朱的老师叫朱伟，好歹2005年考研考了第一名，你得相信我，我是这么干的。我给大家讲讲我当年考研做了几，你们可以猜一猜，在考研之前我练了多少套真题。我这么说吧，真题。好，第二个问题，你们猜猜看我3套真题练了多久。我3套真题花了1个半月，你算一算，45天我做3套真题，我15天干一套，你说我在干嘛？我在自残吗？你说我在干嘛？我到最后可以熟到这几套卷子，我可以告诉你里面的每个词，它的同义词、反义词、词组搭配、辨析、例句，我背诵的滚瓜烂熟，到最后发现也没东西可做，我觉得老题我不想做，我就做了最新的3套。我就把，我记得好清楚，05年朱镕基，中国这个现在在开人代会啊，刚刚选举了最新的一套领导班子，当时朱镕基最后一节下来之前做了一个记者招待会，04年05年的一个报纸杂志叫北京 Review， 北京周报，我把里面朱镕基卸任之后的最后一期政府工作报告，一共是14页北京周报里面的中英文对照版本，我全部把它考出来，全部把它拿出来之后做了一个对应去读，读了1个月，14页的一个月精读同义词反义词搭配，我就这么干，干完之后我去考试，我就觉得我什么都认识，我就觉得我每句话都能读懂，就这么简单，没有理由。所以大家想想看，去少林寺学功夫的时候，师傅第一件事让你干嘛？你说师傅能告诉我怎么飞？ Please tell me how can I fly in the sky。 师傅理都不会理你，好无聊，你这个人是个变态，你去飞吧，可以啊，从山上跳下去你可以飞，到地了还活着吧，我不管。他会让你先扎马步，对不对？你想练武功，绝世武功，好的，去墙角，每天8个小时，先给我扎10年马步，就这个道理。来，各位同学不要再犹豫了，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请相信我的专业性。第一步啊，这才叫背单词。一个单词翻到之后，同义反义搭配辨析，动词怎么写，名词怎么写，形容词怎么变，例句有哪些例句，这才叫查单词。你一个单词查完之后等于学了20个单词，因为例句里又有新单词，搭配里面又有新单词，反义词又有新单词，去背诵模仿搭配，这样的话才能有提高。那么这个过程可能很慢，但是确实会非常的有效果。那么做完这个工作之后呢，才是解析长难句。所以大家都做完题目之后，紧接着这个第二遍才是关键。你第一遍练题目没问题，可以练，看看正确率怎么样，也不要紧张，刚开始做对了做错了都没什么。紧接着第二遍把这个文章作为一个素材进行这样的工作才是关键，长难句逐句做翻译。那么什么叫做单词的查阅，我给大家看一看怎么查单词。你看这才叫查单词，比如说这个词你以为你认识，有屁用，考研这几年天天考这个词，没有几个同学 hold 住了，叫 subject， 主题，你看，好，很多人都认识，但是这个意思你认识吗？是服从别人影响，叫使受到影响，考 subject to， 你看呐，各位不用看黑板那么多东西，今天我不是来讲几个单词的，我今天可贪心了，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的讲座可以改变一个人，但是我相信一个人的讲座可以给人一些方向，这就是我今天努力，但时间很短，只有这1个小时的左右的时间跟大家交流。当然了，你们可以从后面的课里面去跟我更多的提问，包括我的微博，你只要上微博提问都可以啊。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subject to， 叫使服从，使遭受。你看这个短语，它是考试这几年真正的考试用法，考了很多次就考这个短语，使什么什么服从于什么东西。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这是考试的真题例句，你看这里有个短语叫 then， 使他们完全受到什么的影响，你看这个句子叫 his argument is that， 前面不用管，他的观点是 the unusual history 就不寻常的历史 of these people 这些人的 have subject them to 已经让他们完全服从于了完全受到什么的影响 unique 独一无二的 evolutionary pressures 进化方面的压力 that have resulted in 这导致了 this paradoxical state of affairs 导致了这种矛盾的状况也就是说这种人他们完全服从于进化的压力就是个短语可以了没什么特别需要多说的所以大家看到这里这个短语你不认识这个句子你一辈子都不会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各位例句的作用就在这里那么接着往下我们可以看看平时还可以读什么你说老师你刚刚让我做96到03年的1到5月份你那么早把它干掉你想想看高质量的题目就那十几套你把它那么早的弄完你做什么你不要去这么干所以各位平时读些什么这很重要请去一些特别好的网站去看看考研历年真题到底考些什么今天不用看听我说就可以历年真题的阅读原文出处在哪里大家看我们过一下我从十年前开始给你过02年第三篇 Economist 经济学人05年第一篇 Economist 第四篇 Economist 08年两篇来自于 Economist 经济学人10年第二篇 Economist 第四篇 Economist 11年商业周刊 Business Week Newsweek 新闻周刊好13年大家看见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刻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等等等等全部都是大家会发现所有这些题目放在一块你脑子里什么都不记得你都记住了一个概念叫经济学人叫 Economist 还有什么 Newsweek Time 这两份报纸不用看的原因是没时间经济学人你不要听到名字是经济学人好像只考经济不是这样的什么都可能考那么大家会发现你们去哪里读呢你说老师我知道去官网点开之后恭喜你全是英文我还不了解你们吗点开一个网站发现全部是英文哇靠就好像看到病毒一样冲过去赶紧点了个叉耶躲开谁都是这么干的我也经过这样的心态各位必须克服这种紧张心理这其实挺重要的怎么做来去这个网站这两个都可以待会回头这个 PPT 你们肯定会有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把这个 PPT 传给你们哎，我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在线工作人员和场控还有接待请问我的 PPT 讲完之后是不是我们今天听课的同学都有机会可以拿到告诉我一下是不是都有机会拿到如果有机会拿掉的话我就不停顿了啊。如果没有机会拿到的话我还给点时间给他们抄当然这个我也会发在我的微博上那么这两个网站好在哪里它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有我会给啊，这个我已经传给你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了啊，没问题你给他们全部把我的 PPT 全部给他们好吧全国同学们啊，听清楚了我会把这个 PPT 直接送给你们你们全部拿走可以吧给力吧那么大家可以看看这两个啊，我就直接过了你们回去自己可以看到听我讲就可以全神贯注的听思想啊就可以了这两个里面好在哪里大家看我直接给你看下面有个叫你又耍我你让我考的是英文你让我看中这里有四个字叫一文赏析看到没有我有个圈圈圈在这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很性感很销魂的圈圈圈住了一文赏你点开这个一文赏析之后你会发现这里的一些文章英文翻译当然了你不用概念来请看这四篇08年你看12月13号贴了四篇出来请问这四篇哪两篇绝对不可能是考研的素材你可以不读因为里面文章太多了你不可能每篇都读啊你告诉我这里面哪两篇可能不读大家可以扫一眼好负责人告诉大家这里面可以不读的是哪两篇大家看我们看一看啊，这两篇会考刚刚有两篇是不会考的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为什么刚刚前面这两篇不会去考它大家看一个是津巴布韦不会考一个是中国商业不会考为什么津巴布韦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涉及到政治干涉别国内政所以政治话题不考第二中国 Oh my god 只要提到中国的都不能考这国家特不自信特怕别人讨论它因为这国家做的事情太多很奇怪所以全世界的报纸只要报到中国的 99% 都是负面的所以这时候大家小心一点你看中国的不能考你不要读中国读得好嗨里面都是反动的说中国的房地产狗屎房子太高老百姓买不起中国的环境污染狗屎污染特别严重昨天上海黄浦江7万多头死猪6900多头猪的尸体丢在江里面没有人出来交代你说说看所以大家今天来听我的讲座因为江里面都是死猪今天看到一个活的猪叫猪所以他只敢考什么呢是10年之前的注意看是10年之前的所有的 NBA 考试阅读题这个时候开始10年之前的所有 NBA 考试阅读题这个时候开始操练那么 04到10年的题目怎么练，来再回顾一下。这个时候开始第一遍叫掐表做题，各位要掐着表，注意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暑假了。来，我们再看一眼7到9月份啊，刚刚是1到5月份的任务。很多人说老师，那6月份不漏了吗？得了吧你，6月份你还期末考试呢，你不要骗自己。说老师我是一朵奇葩，6月份我一边期末考试一边背英文，你就是喜欢骗自己，你骗了自己那么多年，你觉得有意思吗？6月份你在干嘛？你等你的期末考试的点，哎，求他画，他不画你要撒娇吐口水打滚，对吧？6月份我当然我还没扣除一些其他的不可抗力的因素，陪女朋友们，陪男朋友们，在网上看着柯震东的照片流泪，做很多无聊的事情，晚上躲着被子里撕脚皮剥脚壳，人称斯皮尔伯格，你还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时间。所以把6月份去掉，我们看7到9月份你会做些什么？哎，10年到04年的真题，英语二的还加上10年之前的 NBA 题目，怎么做？第一遍掐表做题，练速度。这个时候开始必须练速度，过一下时间，阅读15分钟一篇，经地型20分钟一篇，大作文40分钟一篇，小作文20分钟一篇，完形20分钟，翻译20分钟，你必须在我规定的时间之内做完，掐着表做，最好每个题目的做完时间提前80%，提前20%，就是把所有我的时间乘以再乘以80%之内去练。这个道理很简单，推荐九考试考的是10斤的，平时要拿多少斤的练？拿12斤的练，这样考试的时候才会觉得轻松，就这个道理啊。那么在这样的时间之内做完之后，这还是练题，练完之后还记得吗？来，继续开始第二遍精读，查阅词汇，解析长难句，不要忘记刚刚讲的句子单词。第三遍，哎呦，多了一个步骤了，从暑假多，我跟你们反复讲作文，作文是关键，怎么练作文？模仿句型背诵，这个关键。哪来的句型？告诉你，写作文为什么大家得零分，很多人写作文为什么得分那么差，天天背模板，天天用模板，模板他们阅卷都是集中在地区阅卷，他们对于模大省的不缺学生，你懂我的意思吗？报名的学生太多了，所以他们巴不得把很多人在第一时间删掉，所以在改试卷的时候，凡是看到模板，我可以把这个分数给你，作文20分的大作文，模板全是模板堆出来的，你看听清楚了，得分0到4分，直接啪丢到0到4分，就是垃圾嘛，看心情，心情不好就给你0分。所以每年为什么英语分数线那么低啊？全死在作文上。所以各位，我告诉你，你真的要问我考研承办关键在哪个板块，我告诉你根本不是阅读理解，是作文，大家根本不懂这个，因为中国同学从来不练作文。而阅读，我告诉你，180万考生，有120万同学的阅读分数都稳定的落在了22分到26分，40分，40分的阅读理解，120万的同学，你算一算啊，接近80%了吧，我算错了，75%左右都落在了这个22分到26分之间，这是普遍的阅读水准。所以大家看阅读练多的都差不多，你就练作文去，作文素材在哪里？来，用什么不叫模板？用阅读理解真题当中的句子，大家可以看看阅读理解真题里面的句子有多好。我就举07年阅读理解第三篇文章最后一段，大家就看这段话你就明白，我们一起读一遍，叫这是阅读理解真题啊，第三篇最后一段，我教你怎么用。你看我当年在考研的时候，我一定是这么干的，我读到这个句子，我说哎呦，这个句子好销魂，这句子特带劲，我得把它背了。好，背完之后开始分析结构，我突然发现这里面有个特别牛逼的写作文可以用到的结构，这个句子就是介于牛 A 和牛 C 之间的，我们来看一看，叫 from the middle class family perspective， 来自于中产阶级家庭的观点，叫 from the middle class family perspective， perspective 叫观点， middle class 叫中产阶级，认识吧？ middle class 中产，哇，如果这个单词你都不认识的话，你考研，哇靠，你脸上就写了4个字走进考场，叫重在参与啊，这太过分了，你不能这样， middle class 叫做中产。好，只要从中产阶级家庭的观点，来，细心的人立马看到一个很销魂的单词，叫 perspective， 叫做观点。所以各位写作文还在用 in my opinion 的同学，把自己拖出去鞭尸啊，太恶心了，你难道还不够恶心吗？你要叫做从中产阶级家庭的观点，以后用哪个词？ perspective， 太棒了。再看后面主语 much of this， 所有的这一切 understandably 可以理解的是，你看插个副词显得很高端，所以各位你看看这种感觉啊，插一个副词，写作文学啊，一个好完整的句子突然主语写完打个逗号插个副词，这叫什么？我直接说这就装逼，我告诉你，人就得有时候懂得怎么装，关键你装的不是逼，你是 C， 你装 C 啊，你装 M 装的跟裤衩一样没用的。你看到这个词叫 understandable， 所以各位写作文模仿叫所有的这一切可以理解，毫无疑问看这个结构才是关键。 looks far less like and a good deal more like， 看起来不像是而更像是，这不就是一个伟大的比较结构吗？各位看到这个还有什么话说赶紧背诵。 不像是什么叫所有这一切，这篇文章是关于美国经济改革的，金融改革的，叫所有的这些改革，它看起来不像是 an opportunity 一个机会 to exercise mor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机会来实践更多的金融责任，而更像是 and a good deal more like a frightening acceleration， 而像是一个可怕的加速度，加速了什么 of the whole scale shift， 全方位的转移，转移了什么of financial risk， 把金融风险转移给了 onto their 就中产阶级们 already overburdened 的贫富的肩膀， overburdened， burden 叫负担， overburdened 叫过度不堪的肩膀，叫 shoulders。 也就是说美国的金融改革他觉得是成功还是失败，失败，搞定。这句话你看不像是而更像是，就这段话马上总结出一个结构叫比较结构， looks far less like and a good deal more like。好，就用这段话取代传统结构 less than， 以前都是用这个结构的，对吧？就写2005年养老足球赛结尾，05年我们考了一篇作文，是一个老头被四个子女当球一样踢来踢去，四个子女在守门。这篇作文写什么？很多是老师我要创新，我要写 SM， 这一家子在玩 SM， 好过瘾，你看底下有个姑娘拿了一个皮鞭在抽他，我靠你口味太重了，还 SM， 不是的，他的抚养问题啊，老年人的抚养问题。所以大家看这个事你可以怎么用，你用中文脑子里马上出来，就用这个结构，看起来不像是而更像是，怎么说，从我的观点这一切毫无疑问，插个副词，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机会来实践对老人的照顾，而更像是你看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敬老人走向全面衰败的加速。诶，怎么听得那么熟啊？我告诉你，就是把刚刚前面那句话把它做了一些修正加进去，所以各位看成品就是这样。你让我朱伟考参加那一年的考研作文，我就这么写，叫做 from our conscientious perspective， 从我的内心深处的观点。你看我换了个副词 conscientious， 叫有良心的，用心的。 much of this behavior， 所有的这一切 undoubtedly， 毫无疑问， looks far less like an opportunity，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机会，你看一个词都没变。 to 换了一个词 practice， 是等于刚刚的 exercise，去实践 more reasonable of elder caring responsibility， 分配了照顾老人的责任，叫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机会来实践更加合理的照顾老人责任的分配。 a good deal more like， 而更像是，更像是什么？ a threatening acceleration， 一个可怕的加速，你看保留换了一些形容词而已， of the whole scale， 全方位的下跌 degeneration， 大家看这个词，学过一个词叫后代，叫 generation 的 degeneration 的，叫一代不如一代往下走，像一个全方位的衰败。什么东西衰败？ as to the issue of， 对于 China's traditional virtue， 中国的传统美德的全面衰败。什么传统美德？ respecting the elders， 尊重老人，而像是一个关于尊重老人的传统美德的全方位的下滑。大家看整个句子，你现在还很朦胧，不要紧，回去看，我就是照搬前面的句子，一个一个的抠，然后把里面有些形容词换了换。我告诉你，这样的作文写到考场里，考官阅卷看到这样的句子，只会流泪。就是这个 ，This is it. I like this. I love this game. 只会这样。当然不能猥琐，因为他们下午改卷子，我自己教写作跟词汇的老师，我太懂了。在阅卷的时候，最怕阅一种科目叫作文，因为真的是我跟你说比人品的。那同学的永远第一句话，随着当今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我靠，看到这样的句子跟吃了一坨屎一样，太恶心了啊！不能这么去干。所以各位，你们不能人云亦云，不能考试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那就等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些好的尝试啊！你看这些句子就是模仿，所以各位背诵模仿啊！我讲了很多。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 PPT。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PPT。各位还期不期待看第二个 PPT？ 不期待我就不讲了啊！等我一下，给我20秒，我点下课了啊！不要都跑了啊！ 哎，我倒不建议大家用笔记，为什么？因为，有些文字你用笔写的时候选择的就是遗忘，其实，所以我希望大家更多，去听思想啊，因为这个 PPT 我会给你们，你们听清楚我想传达的东西。比如说刚刚前半部分，你听懂我一句话，你就有提高，就是单词不是靠背的，是靠用的。大家记住我这句话啊。好，接下来我们接着来看，来，各位你们还在吗？在的话冒一下泡啊，冒一下泡我就看。为什么屏幕上老是有那么多花？那些花是什么？那是菊花吗？都是什么花？那是，哦，玫瑰花啊！
嗯，
我说我在讲课的时候
玫瑰
怎么
花，
大家都在给我花？这是啊？哦，这是学生点的吗？
对对
我
对，
还以为我讲的跟屎一样，大家就送我菊花呢，然后受不了。我开玩笑。
哈哈哈。
好，各位都在啊，都在，我就开始接着讲啊。那么。接着我来看第四个，来，各位还记得吗？前面我们复习一下，第一遍叫敲表做题，对不对？第二遍叫做单词的精读、长难句查阅，对不对？第三遍叫做模仿写作文，注意了，一定要输出，作文就属于输出，读阅读属于输入。一个人只有输入没有输出就等死吧，就好像拉屎一样，就等着得便秘。我只是为了让各位很清楚的、很简单的、很粗暴的知道一些道理，因为我自己玩摇滚乐的，大家都知道我私下有乐队。我工作这么辛苦，每天备课，没什么别的爱好，我只有是关起门我的工作室，我有自己的工作室，有一帮朋友，我们在一块玩乐队、玩摇滚乐，发泄一下挺好玩的。所以我说我也不喜欢拐弯啊，大家迁就一下我。那么，你一定要输出，作文就属于输出，输出作文之后第四步很多人不做，做完题，好，你说朱老师说得很好，我精读，从此以后发现一篇阅读理解要做4个小时，非常对啊，就是要这么干的。做第一篇阅读，一篇阅读做完只要15分钟，你说的没错，但接下来的2个多小时的时间。3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是送，刚开始越慢越好。曾经我有个同学听我的话，结果1个月的时间告诉我，每篇阅读要花8个小时做，去精读、背诵、模仿，非常好。这就是提高啊，这就是会学习的人，不带贪多，不在于贪多，在于求精，这是关键。那么有了这几个三个步骤之后，打了基本功，第四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研究答案。大家请记住，考研阅读，它的出题规律非常明显的原因是，专家委员会就那几个人，借这些出题者万寿无疆。啊，活得还那么健康，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帮老人一直到现在都还活着，还在坚持出题。由于他们都还活着，所以出题的风格高度统一。因为人是很难突破的，就好像让赵本山老说赵本山的小品要突破，得了吧，一个人能做好自己就不错了，还想突破？你老逼着赵本山去演这个 Steve Jobs 乔布斯，气质不符啊！赵本山演你就是拍葫芦娃，你让赵本山去演葫芦娃也不可以啊，赵本山只能演里面的大王，对不对？就这个道理啊。跟那个蛇精在一起的啊，大王就那个哇呀呀呀呀呀呀，就那哥们啊，所以大家想想看，你不要想去做什么什么太多的突破，你老老实实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你怎么做？你比如说，哎，这个选项答案你要去抠它的这个特征，老头出的答案，这句话记住，叫 capability first, skill goes, 叫做能力第一，技巧第二。capability first, capability 叫能力 ，skill 技巧，然后技巧才会往前走。大家看到这三个词。我刚刚 ability， 接下来我跟你讲 skill， 什么叫感情色彩、服从主关系。会做阅读的人必须把这三句话给参透。我们一个人来看，第一句话叫感情色彩，怎么弄？大家看这句话叫 The picture of the reading ability， 阅读能力的图片 of the American people drawn by the author is， 说美国人的阅读水平怎么样？你看这四个词 ，A rather bleak， 你说老师也不认识 ；B fairly bright， 回答我 bright， 什么感觉？向上吧，明亮的，不要反应，就是向上。Fairly 不用管它，加深程度的，除非这个副词是什么副词，除非这个副词是一个否定副词，否则没有任何作用。直接说就是，哎呀，很光明，搞定，向上，立刻的向上 ，quite encouraging 鼓舞人心的向上，三个向上。我不仅知道这道题目答案选 A， 我还猜到这个词一定向下，翻译成不好就可以了。一查字典发现 bleak 版的，各位你看就是这样，这就是考试的真谛，它叫令人心寒的，听懂了吧？那么。往下走，我们看看做个测试，大家看这道题目，不用看题了，四个词，我们一个人来看 ：A envious 羡慕的，羡慕的，你看向上 ；B scornful， 不认识老师 ；C realistic 实际的、实用的，那向上了 ；appreciative 令人欣赏、感激的，向上了 ；A、C、D 都向上。我不仅知道答案选 B， 我还知道 B 一定是向下，难道不是这样吗 ？scornful 什么意思？叫做令人鄙视的。叫做令人鄙视的，所以大家看，这答案想想很明显，所以这就是考试学的一些方式，叫感情色彩。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学习英语当中的一些感情色彩词。所以背单词的话，第一步应该把形容词背了。考试的整个感情色彩其实跟形容词有巨大的关系，副词是没有用的。我在副词，什么样的副词有用？否定副词，比如 hardly、barely，hardly 那个词知道吧？hardly，来，我们的在线的考研名师和我们的英子，把那个词打给同学们啊。hardly 就很重要，这不需要没。好，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更关键的叫细节服从主旨。一篇文章考研和四六级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四六级。他考的比较浅，他只考细节，而考研他考主旨，考的比较多，细节服从主旨，也就是文章的中心思想在哪里，你要抓住。一旦抓住中心思想，做题可轻松了。大家看，这是04年的文章的第一句话，我们读一下，叫 Americans today， 今天的美国人 don't place a very high value on intellect， 不再重视人才。刚刚讲过这句话，好看，今天的美国人不再重视人才。看题目。We can learn from the text that Americans have a history。注意看，这里有个词叫。History 历史上，美国人历史上怎么样？文章的第一句话叫“今天的美国人不再重视人才了”，而50题问的是历史上美国人曾经怎么样？你说呢？现在他们不再重视人才了，过去呢也不重视人才，不会这么出题吧？要有转折，肯定这么说话：过去曾经他们是那么的重视人才，而今天他们却不再重视人才了。所以问历史一定和现在相反，对不对？所以答案应该是怎么样？美国人曾经历史上很重视人才，需要找一个箭头向上的答案。 ABC 为什么？主题词基于人才的观点， C 是什么鸟东西，赶紧扔掉，看 ABD 告诉我哪个是向上的，一定重视，选一个向上的。我们来看 A under， 不用看了，压迫，看了词根 press， 压迫天分向下，错。学生怎么说 fixed， 我最爱的舒适，大家看这个词叫做最爱的，推崇，做动词叫推崇，选 B， 就这么简单，这叫细节。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主旨向，明白了啊。最后一个更重要的叫逻辑关系，逻辑性是西方人最重视的一个点。为什么中国人有时候跟老外说话说了半天，老外会反问一句 What's your point man， 黑人就 Hey what's up man， 黑人就会这么说话，对不对？哎，怎么回事呢？他听不懂你说话，因为中国人是属于什么逻辑性线条，属于螺旋上升线条。中国人说话是绕的，见面第一句话，哎，什么时候，哎，吃了没，好像非得吃饭一样啊。西方人他是线性思维，直得很。他问你，中国人一般谈恋爱，今天的月亮好圆哦，特猥琐，绕了半天，你到底想说什么？没事，我跟你聊聊月亮，别人讲啊。所以大家看什么叫逻辑关系，比如说这段话，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叫 There is a heavy note of hypocrisy of this， 这里有要的词叫 hypocrisy， 我是多么的希望你们认识这个词啊，但是我的感觉告诉我，很多人不认识这个词，叫 hypocrisy， 它叫做虚伪，对吧？不认识怎么办呢？看，举例子了 ，a case of， 很多人只有通过读到后面的例子才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你看这个例子是来反映虚伪的，不信你读 ，a case of closing the barn door， 这个 barn 关你鸟事啊，去掉，关门，关上门 ，after the horses have escaped， 在马儿跑了之后才关门，并且 with the educated themselves， 他们自己 riding on them， 还骑着马跑了，这帮人很假，骑着马跑了，然后说，哎呀，马跑了，赶紧关门，就这种人，所以这不是虚伪是什么？但是大家会发现你不认识这个词啊，但是你往下看，当你发现不认识这个词不要紧，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可以了，请问后面的例子是不是为了说明前面的主题？后面例子属于论据吧，论据是用来支撑论点的吧，我没有说错吧，亲爱的同学们？所以你就看后面的论据有什么逻辑关系嘛？明显有个词叫 after， 看到没有，这个句子哪怕读不懂，你看到这里面明显有个动作，有个先后，先做这个然后这个，所以虚伪。你看 ABCD 有谁有 after， 只有 C 有，当然不选 C 选什么，你看咯，方法跟你们根本的有区别的，这不是忽悠，这是正常的逻辑方法。所以我在教阅读的时候，我一定是先教会大家做题，然后教精读单词长难句怎么分析，然后教大家有些句子怎么模仿写作文。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阅读课，大家同不同意我说的话？你必须不仅重视技巧，还要重视实力，双面结合才是关键。就还是回到我刚刚那句话，去少林寺学功夫，先要扎马步，扎好马步之后干嘛？然后开始练花拳绣腿，否则你只有花拳绣腿没有功力啊，别人一掌打出去把你从山头打到山脚，你一掌打过去叶子都不掉下来，没用的啊。所以大家看，这就是技巧。你看，别看这个句子，就看这里面有个转折词叫 yet， 回到我 yet 是什么，然而，就等于 however but。 你看 ABCD 有谁有转折，再说 then see you then， 拜托 then 是什么，是比的是程度，或轻或重，它更重，它更美，它更轻， 而这个 yet 是转折，转折不是程度，转折是你死我活，是正和反。不好意思，呛着了啊，我没说错吧？所以大家看，看到 yet 之后，你看，选 B but 就这么说完了。那么当然了，这是属于第四个部分，所以大家看前四步，暑假一个都不能少。那么到了秋季，10到12月份，大家看，这个时候才把最新的题目搬出来，可别浪费了。你不要管别人怎么做，你记住今天有个叫朱伟的人，很靠谱的告诉你怎么做的。不要说老师，我身边有个妖孽，他妈一个月就把所有真题练过了，还跟我天天叫。哇，练10遍！我跟你说，有些人喜欢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恐吓身边人，身边人思绪嘛。比如说，思维高手出门对答案，你发现真正的高手是不对答案的，你发现吧？他不说话，心里好有底。哼，今天考试至少720吧，他妈扯淡，701满分，对吧？所以很多人会发现，哎，伪高手总是在前面对答，哎，那个选 B， 那个选 C， 叫的要死，让你很烦，想过去踢他一脚，对不对？所以大家会发现，哎，你不要理别人，相信自己所选择相信的，比什么都重要。大家看看这2010到2013年、2011年的真题留在最后做，10到12月份怎么做？还是这样，我们再来几个。到了秋季，要把你从96、97年开始一直到12年做过的所有错题做一个重审，专门看做错题。最后印出，最后12周，也就是2个半月左右，每周一套模拟卷开始练。新东方在线不是到最后都会提供一些模拟卷吗？你们就拿他们的卷子练，或者买一些卷子来练。当然卷子一定要靠谱啊！我练这个，这就是一个提高的过程。那么最后一个板块叫写作，讲完之后也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讲座了。写作部分呢，大家记住就干两件事就可以了，一个叫句法，一个叫结构。首先什么叫结构，你得从漫画英语一只考意思，你看这样的图它很清楚的，一瓶水在地上快没了，这个人说全完了，这个人说幸好还有一点，悲观乐观，所以叫 optimism and pessimism， 叫乐观与悲观。他可能说老师对不起，这两个字我不会写，那你就写什么，乐观叫什么，看到生活的光明面，来一起说See the bright side of our life， 看到生活的光明面，用那个 bright side 光明的一边，就 see the bright side of the life。 而阴暗的人呢， always see 或者 always pick 生活的阴暗面， darkness， 就一定要有单词量的支撑。我告诉你，一个单词量只有3000的人，就是初中高中水平的人，作文依旧可以拿满分，作文赢在语言。所以我刚刚讲句法加，你得先有结构，练结构，平常练就练结构，结构练好了，用难词还是简单词看缘分，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看，就连这幅图很多人审题都会出错。当年有一个妖孽说这个是酒后驾驶，我都快气吐过去了啊！他说这是，他说你看这个人喝的一点点醉，全完了，头昏。这个人醉得更狠，冲过去还有一点，哦耶！大家会发现，你看这是妖孽太多，这世间总有很多妖孽，你是救不了他的。他居然考这个是酒后驾驶，你说我还能怎么救他？啊，所以各位，你不要理那些人，那些人会，有时候白痴在于他会强奸你的思维啊，少跟他们交流。将来听凤凰传奇的歌听多的人，音乐鉴赏能力一定会比较的猥琐一样啊，多听听西方音乐，它编曲比较丰富，比较有诚意啊，多看看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都比听那些歌好。来，我们再往下看，英语二考什么？考图表作文，一般就160到180个字，难度确实要低一点。那、啊、通常就这样，一个表格给你给。看到没有，这个时候你看你就吐出来了，多少人积极多少人消极，你看他们写，比如说员工态度叫 attitude of staff， 员工的态度你看很多人就很满意，950个满意的，看到没，只有300个不满意。写作文的时候就可以写啊，我们的优势在于态度特别好，我们的缺点呢，价格太高了，你看 ticket costs， 900个人不满意，350个人满意。所以大家看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你可以去分析它，都不难，这都是小问题。那么小作文呢，叫赢在语言小心，小作文就是赢在语言小清新就可以了。你就三段论，第一段 introduction， 介绍一下是一件什么事情，第二段分析一下 explanation， 分析，第三个叫 courtesy， 叫礼仪套路，有些固定的套话啊，你不要写吃了没啊，不要这么干啊，不要别人说你 you are so beautiful， 你太美了，你第二段跑来这哪里哪里，英文写成 where， 别人说 everybody every part of your body is so handsome, is so beautiful, 你身体的每个部分都很帅，你又说 where 别人疯了，我靠，还说最后别人说 your hand is some, 你的手有一些漂亮，受不了你啊，不要 where 不要谦虚。所以最后有一些客套怎么写 做一些祝福啊，或者做一些比如说写一封感谢信，你要怎么写。那第一段介绍，感谢你在我被车撞了之后毅然决然的把我的断腿提到了医院，若不是你快速的把我的断腿提到了医院，恐怕接不上去了。 我靠，可感人了。第二段怎么写？第二段这个时候接近生活，你可以怎么写啊？哎，你要写得很和谐啊！你不要第二段就说，哎呀，这个大家在给我捐钱，温家宝来看我了。我靠，你断条腿了不起啊？别瞎写，为了创造效果而创造效果。第二段怎么写啊？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这给别人的感觉就是，哎呦，这种语言很接近生活，而且和谐社会。你看，活在这样的国家，你要懂套路，和谐社会嘛。哎呀，叫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更重要的是，保险公司已经答应赔付我所有的医药费。第二段就怎么写，不就好了吗？写得多和谐啊！考官边赶边流泪，你看我的腿断了就没有人陪我，我靠！所以才能坐在里面改一下午你的作文，改完之后吐吐吐吐惨了都啊！好，最后一点叫 courtesy 套，怎么客套？哎，感谢，这个时候可以怎么解释？再次感谢你，我们应该向你学习，你用你的行为向我们证明，人间自有真情，人间自有真爱。很多人都是只说不练，而你不仅说还在练，你是我们的榜样。你看，变成一封倡议信，这个作文就有升华。对，理解。那么大家尤其关注以下这几种邮件还没考过的：销售、订购、证明信、申请信，啊，咨询建议也是常考。这四个是重点。如果你让我现在离考研还有10个多月呢，你让我预测，这四封信将是明年考试的重点：销售、订购、证明、申请。去年考的不就邀请信吗？不就被我压到了吗？我就教过你，你看我去年的课程，冲刺课程里面不就考了邀请信吗？他每年考一种，你不用担心，这就是小作文啊。好，那么时间差不多也到了，我今天的讲座内容就这么多，也很完整。那么 PPT 里面还有一些小的语言啊，一些东西大家去看一看，多看啊。那么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虽然比较的零散，但是我希望我面面俱到。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一个讲座可以改变人，但我相信一个讲座可以给人指明方向。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亲爱的同学们，你们自己去实践。已经知道了要精读，那就开始吧。明天就是第一篇，去我那个网站当一篇下来看，好不好？好，感谢大家，希望大家满意。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一些时间提问吧，有什么问题放马过来。
好，非常感谢诸位老师刚才的讲解。从诸位老师的讲解当中，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听出来，能听出来，诸位老师以前确实是搞过摇滚，因为讲解过程当中充满了激情，而且相信大家也会听得非常的爽。诸位老师通过他的讲解呢，然后把我们各个题型都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同时在这个题型的介绍当中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复习的方法和技巧，然后也纵向的告诉我们这个复习阶段每个复习阶段的重点在哪里。然后同学们的反应也非常的热烈，我看好多同学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就私信给我，然后发了好多问题。那么我现在捡几个主要的问题，有代表性的问题，然后请我们的诸位老师给我们作答。那第一个问题是
好嘞，
有个学生问诸位老师，英语复习的第一步只能是背单词吗？打了一个问号，同时还加了一个叹号，相信这个同学应该是有感而发。
问题啊，我这个问题我刚刚再讲一遍啊，单词一定要放在句子里背才有意义，所以第一遍刚开始应该是什么？我再说一遍，应该是精读文章。记住了，会学英语的人永远不是单独把背单词当成一个事业来做，他一定是精读文章才是事业，在精读文章的过程当中去做翻译，去查单词，这才是关键。所以到例句，你只有知道这个生词的例句长什么样子，你才知道这个词考试的时候会怎么考怎么用，否则光突突一个词放在那边你是没有感觉的，你注定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又没有场景。听懂了啊？好，
诸位老师刚才的答复，然后相信这位同学现在应该有了心中有了答案。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同学说，对于考研的词汇，我想通过反复阅读近10年的阅读真题来背诵考研词汇，可行吗？相信刚才通过诸位老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然后这位同学他的答案应该也心中有数了。好了，还有一位同学，他的问题是想问一下诸位老师，是否在上辅导班之前补一下基础，像新概念英语等等。同学，我不知道他所谓的基础
啊，这个有一个标准的。
对对对对对，请诸位老师，
对，
这位同学
这有个标准的问题
解答一下。
我倒这么觉得啊，可以这么说吧，各位如果在座考研的同学有6级还没过的，6级都没有过的同学，我倒觉得你有时间在春季，最晚最晚不要超过7月份，在7月份8月份 就是在8月1号之前，语法扣得最紧的新概念三的语法点的覆盖跟考研是高度契合的，而且新概念三的单词量的难度跟考研是吻合的，所以大家可以考虑，真的是可以考虑上个新概念三的班基础的。当然了，在这之前我刚刚已经讲了，背单词肯定是必须的，但是你如果单词方面你基本功弱，指的是比如说你翻开一个考试题，你甚至觉得单词你好多都不认识，你心里最踏实的只有两个词，一个叫一个叫 the， 还有一个叫 apple， 好不容易咬一个吃完解渴，你确实可以除了新概念之后可以考虑上一个词汇课。当然你们报了我的这个全程课也不用担心了，里面不是有练练有词吗，讲词汇的方法也全部变了，就不再讲记忆，就讲用法，用法会了自然就记下来了，好吧，是可以的啊，我支持这个同学的观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同学的提问，看来大家的问题在近阶段应该都集中在单词上。这位同学提出的问题呢应该是大家的普遍问题，就是他在背单词的过程当中啊，觉得背了单词又忘了，然后第一天背，然后第一单元的单词，然后隔几天又忘了，不知道要怎么去安排这个背诵的频率，隔第几天然后再重新背一下第一单元的单词。
啊，就是因为没有看，我个人有个数字给大家参考，我一定要看句子看，哪怕你说老师我，比如说我 value 叫价值，你至少跟我背个单语叫 place a very high value on something， 就我刚刚讲的句子叫重视推崇。看到一个名词叫 importance， 叫重要，至少背一个叫 attach importance to， 叫做重视推崇。你这样背了之后写作文全是素材，你明白吗？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们到今天写作文用的单词还都是初中高中学的？你有没有发现你大学学的单词基本上用不到作文里面去，因为初中高中你大量的练作文练阅读练听力，你练的题目比现在多多了，高考压在那边嘛，肯定比现在认真，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的你基本功比现在可能还扎实一点，对语法懂得还多一点，所以你才会用的那么的顺。而现在你反而到了大学你不会学习了，你再也不背文章了，所以不行。所以我所有的问你们的问题都可以从我今天的讲座当中找到答案。大家想，我前天刚刚在微博发了一句话，请各位多一些非功利的学习，不要有一些为什么的学习，好像学了什么都是为什么，我要通过考试所以我背单词，我要过六级所以我买个六级单词书，这都是错误的。你应该是这样的，把英语学好顺便过过而已。我举个例子吧，我现在在读博士，我这个博士专业有一个叫中美儿童福利法研究中心，需要个既懂法律又懂英文的，结果你发现在中国懂法律的不懂英文，懂英文的不懂法律，又懂英文又懂点法律的年轻的体力充沛的能干活的还活着的不就我吗？那所以导师就把我招进去了。所以这两年我觉得我英语进一步提高，你看我天天泡在英语里面，我就是边学法律我同时读一些国外的文章，读了读了慢慢就懂了，读多了就懂了。刚开始跟老外，我乐队里面有个法国人，刚开始跟他聊天我也很痛苦，他说了很多话西方人表达英文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的，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中国人说我靠，老外马上就靠到墙边去了，说我靠给你看，他不懂我靠叫语气词等于 wow 等于 oh yeah， 他不认为你必须去听我的话。我今天的讲座不仅可以解决考试问题，可以解决英语学习问题，因为英语学好学不好对你们未来的影响太大了。你如果一辈子英语学不好，你就在国内装就屌丝命，我说句实话，你就是写毕业论文等着复制粘贴吧。而你如果懂英文，你去国外的网站搜一些资料下来，你可以有特别好的一些素材，你的论文注定得高分，写得好，你看这硕士研究生阶段等你们读了研论文写好的话太多机会了，发一些好的文章出去，找到导师帮忙，考博士的时候直接推荐就可以了，不用考都做翻译，对吧？所以各位你们真的是记住我今天这句话，把英文学好很简单，就想想自己中文怎么学好的，你绝对没有背过中文单词，对不对？背文章，背唐诗，写作文，参加新概念英语作文大赛，看韩寒，读了韩寒语言就犀利，天天读郭敬明的人语言就小清新好猥琐，对吧？天天读莫言的人文字就贴着地气，全是乡土气息，天天读讽刺像刀一样插到你心里，告诉你一些深刻的道理，难道不是这样吗？亲爱的同学们，所以各位你们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好吧？好，可以交给李果。
好，谢谢朱伟老师刚才的讲解，然后希望这位同学在朱老师的讲解下然后也能有所收获，然后能够解开他心中的谜团。然后接下来这位同学他是考英语二的，他想问的是考英语二的同学要到什么时候才要去关注英语二和英语一的区别，然后来分开训练，也就是说什么时候他去复习专项的秋季。
我刚才已经讲了秋季才开始练专门的最新的英语二的题目，一套，对吧？用5个手指都可以扒出的题， 因为最新的开始的，所以不要太早接触，否则浪费了，就拿英语一的练就可以了啊。那么暑假我刚刚已经讲了，我讲座里有啊，你难道没听吗？我的讲座里都有啊，就是去用10年之前的 NBA 的老题先练啊。其实英语二的难度跟6级也差不多的，英语二的翻译更简单，作文也更简单啊。那么我特别提一句吧，英语二的大作文图表作文很多人很害怕，觉得没有训练对象，再来听我的一个素材，就拿 BEC 商务英语高级的作文第一篇叫 Report 商务报告去验。中国所有英语二的考试的图表作文，它的模型都来自于 BEC 英语高级第一篇作文叫 Report 叫商务报告， Report 那个词啊，都会吧，报告那个词去找就可以了啊。你去买一本 BEC 商务英语作文回来，你去看那个高级，注意是高级啊，高级的作文 Report， 它就要求大概180-250个字之间，完全一样跟我们的考试，好吧？
好的，好，谢谢诸位老师。那现在有一个学生，他是2015年要考研的，然后看来他是想早做准备，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好，2015年考研呢，他现在想问，现在他应该做一些哪样的复习？因为他的英语基础不是特别好。
做两件事就可以了。然后可以配合看一些美剧找找感觉，看一些美剧，比如 Gossip Girl 绯闻女孩， Desperate Housewives 绝望主妇啊， Walking Dead 重口味也可以啊，行尸走肉都可以的啊。好，可以。
好，诸位老师，这位同学，有一位同学，他对英语练习可能是作文的练习，然后有一些恐惧心理，他想问如何消除这种练习的恐惧？
恐惧的原因是因为输入的太少了，肚子里没货，你当然恐惧了。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你从来不背英语作文，你都没背过几篇文章，你出口只能说 Oh yeah, you know， 对吧？就像你中国人，你天天不说话，你试试看，你语言功能都会减退。而你这辈子学英语从来没有张过口，都是哑巴英语，你当然不自信了。所以还是背，所以我刚刚不讲了吗？怎么测一个人的英语水平？很简单，你站到我面前来，跟我背一段你目前能背的最长的英文，一下就测出来了。但基本功好的人，他肯定积累过很多东西，他可以背出一些文章，背出一些句子来。所以还是积累，你先背，你背多了之后，你开始慢慢写，你不要期待自己第一篇作文写的就惊天地泣鬼神，你就保证自己今天背了一个句型，背了一个短语，先把它用出去。你逼自己没用出去就不去睡觉，就这么简单。这个短语叫 place a very high value on something， 很重视什么东西。就把它用出来，没用出来就不许睡觉，就这样慢慢逼自己就逼出来了，好吧？多积累还是用心。比如说我举例子，我在看美剧的时候，我就举我吧，我知道今天我看美剧看到一个好短语，我都会暂停下来把它记下来，去网站上把台词当下来，人人美剧啊，还有什么射手网啊，射手网 shooter 啊，射手网里面都有台词剧本，把它当下来，然后把里面的剧本拿来背，好多素材，稍微用点心都可以学好。一个老外来中国学中文也是这样，买一些中国的小说，看一些中国的电视连续剧，马上就好了。当然他得看好的电视连续剧，不能看甄嬛，他看甄嬛说的话都是人话，你知道吧？啊，好，就这样啊。
嗯，好的，好，谢谢诸位老师刚才的解答。有位同学他是这样的，很快就要参加6级考试了，然后4级呢又刚刚过线，然后他想问这个如何去准备这个考研和6级同时，这两者有冲突吗？
啊，有点难。这个我得送大家一句话，务实一点，就是人一个阶段只能确实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是你在准备考研的同时，6级有两个东西顺便也就准备掉了，一个是作文，一个是阅读。因为这两块你把考研的能 hold 住，6级没有问题。6级唯一需要额外花时间就听力。我的建议你主次矛盾分清楚，先把考研作为主要矛盾，然后6级的听力留最后，比如说2个礼拜或者3个礼拜一段时间，就把真题做一个个的精听，跟前面的阅读理解一个道理，精听先做题，再把台本荡出来，原文荡出来，去逐个听，听到自己能盲听为止，大概2个礼拜3个礼拜吧就可以了。你还得把主要矛盾主要精力放在考研上，好吧？做事做人要务实一点，你不能什么都想得到，就像追女的这个道理。当然除非这两个人都 确实都愿意跟你走，那你祝福你，你碰到了一朵奇葩。所以有时候你这个考研跟六级，你同时运气好了也有一大把啊，也有啊，也有一大把，所以看命吧，好吧。
嗯，好。那我看大家发的问题，然后有很多是比较具体的，然后但是时间关系呢，然后我们就做最后一道题的解答吧，请诸位老师，因为诸位老师也比较辛苦。那个有一个同学他是这样问的，
好，
因为在我们的整个考研当中呢，阅读的分是占比重最大的，然后他想问这个阅读他做了几次之后也算是精研真题了，但是做完了之后答案都记住了，每次在做练习的时候他已经不用看题或者是不用看文章就直接能把答案写出来，那这种情况下他还要怎么去精研这个阅读真题呢？我们请诸位老师来解答，
当成精读素材就可以了。你千万不要有误区，你的误区就是你总认为题目做多了水平就提高。我再说一遍，有时候题目做得多只是在反复的执着的加深自己做题的错误思路的印象，你得好好想想你做错的题目是什么原因。所以你做完的题你可以把做错的题放在一起做汇总，专门看做错的题归类，到底是错在定位错了，还是错在有一些致命的，比如说修饰部分修饰成分看不懂，比如说宾语后置读不懂，你要去做归类的，到底是语法问题还是单词量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所以把它做精读跟归类。然后你实在题目都练过了没有素材度还是蛮接近考研的，我推荐大家去练上海中级口译的阅读理解，如果你真题都练完你就买上海中级口译的真题来练，难度挺接近的啊。我再说一遍，上海中级口译它的阅读理解来练也是可以的啊。所以我最后一句话给大家，因为是最后一个问题了，不在于多做题而在于多总结，会做题的人就像我一样，当年考研做了三套题就够了，因为我花了很长时间做，就好好的去把这些素材去做归类，好吧。行，今天我们的分享时间就到这里，我希望各位对我的讲座满意吧，也希望大家真心的希望大家好好开始，不要认为考研还有十个月，好好加油啊，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真心祝福大家。四个字，诸位老师，大家随时上微博，马上下了课就可以上微博跟我留言啊，我看到之后有时间都会慢慢给大家回复的，好吧，加油啊，加油！感谢主持人李果，感谢我们的场控，感谢英子，谢谢大家，我爱你们。
好，非常非常感谢，非常非常感谢诸位老师，诸位老师辛苦了。那诸位老师有对大家非常真诚的祝福，然后也希望大家利用好诸位老师给大家的一些思路的点拨，然后给大家通过这次讲义这次讲座，然后给大家的一些启发，然后能够下去之后认认真真的对待我们的考研，做好一个规划，同时在踏踏实实的练习当中去想想诸位老师给我们点拨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同时就像诸位老师刚才在讲座当中所说的，我们的复习啊一定要抓住实质，不要去光做一些花拳绣腿，要花拳绣腿和武力都要有，这样的话两手准备好。那接下来让我们再介绍一下本次我们活动当中所涉及到的有奖调查。大家在下了这个讲座之后呢，可以去找一下诸位老师的微博，同时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2014考研备考启动班。这个启动班呢是由我们新东方在线的权威名师团队主讲的，课程包含的有2013年的考研真题分析以及2014年考研趋势及备考建议。通过这个2014的备考建议呢，相信大家也会对自己的考研有一个全程的规划，然后对各个阶段需要把握的重点然后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对我们整个的讲座提供一些反馈的建议，如果您认真的填写，在后期呢我们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价值900元以上的全程班课程。当然这个全程班课程就像刚才诸位老师所说的，里面有我们的练练有词。 每期活动抽取一名同学，奖品为讲座相关科目的全程班。同时呢，在这里我要插一句，刚才诸位老师的在讲座当中两个 PPT 呢，我们会做相关的专栏，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去下载到相关的页面。接下来就是我们100元的购课优惠券，大家可以填写真实的个人信息，然后之后呢，在讲座后会收到我们新东方在线工作人员的回访，就有机会获得这个100元的购课优惠券。这个购课优惠券呢，在购买全程班以及全程联报班课程时可以使用。当然，这个活动都是有时间节点的，请大家注意，这个活动的时间节点是在明天，也就是3月15号，所以请大家尽快参与。接下来在后面我给出了大家如果想要关注的话，是新东方在线的考研页面。还有在这个页面之内，大家可以点击考研英语以及新东方在线的考研微博，还有诸位老师的微博。谢谢大家的参与，祝大家复习顺利，祝大家考研成功。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好，谢谢。
欢迎大家坐飞碟来到我们盖饭授课室。谢谢陪你一起老送给我的花，因为我一天加班去天这么长时间才上。这位同学，请修改一下你的字体颜色，因为我们的红色呢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和老师使用的颜色。绝。这回呢，我觉得声音就是小了。我们是临近了一场期的课程。